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24章。他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他说这事以后啊，所以啊，你把这事以后画起来，我们等一下来讲说为什么这事以后，那耶和华要指给他看，看有两筐的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然后解释说一筐是好的，一筐是不好的。好，那要解释到说啊，这个两筐无花果树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事以后到底什么事情以后哈。根据我们刚才所读在耶利米书第24章第一节，他讲到这个耶哥尼亚啊，其实耶哥尼亚啊，我们以前也看过，也就是约雅金啊，这个王。那约雅金当时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一次被掳去的时候，是发生在约雅金的时代啊。所以这边啊，我们一起翻到啊《列王记下》24章，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他到底告诉我们怎么样被掳啊？在《列王记下》24章第10节。他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他说围困城，然后第11节，当他的军兵围困的时候，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的时候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亲自来，然后12节他说犹大王约雅金，也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哈，他说他跟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他说一同出城投降。所以啊、在这个列王记下24章这个地方啊，当巴比伦准备来进攻到约雅金这个犹大王的时候，这些人是什么？他说一同出城投降。所以你把那投降那两个字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哈、啊、他们是投降的啊。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到投降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是投降的出去啊。也就是说这事以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列王记下24章那个地方，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我们知道约雅金王被掳走了以后哈、啊、当时啊，他们下一个王是这个西底家。我想当时他们被掳的时候，当时他们的百姓非常的震惊这样子。但是西底家在做王的时候，当时再过一段日子，所以所谓的这事以后，其实预表着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刚开始被掳的时候啊，他们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害怕。但是渐渐的，也就是说人就恢复正常了啊，人的心又恢复到过去以前的啊情形。所以也就是说当时他们以为说啊，没关系啦，被掳了，对不对？那个约雅金不久以后还会再回来，所以人的心就慢慢失去那种啊警醒的心。所以这事以后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接下去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要把这两筐的无花果树这个让耶利米来看。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的百姓已经失去了这些啊被神管教这些警醒的心啊，他们以为说啊其实没有关系了，尼布甲尼撒已经什么已经把约雅金王掳去了啊，那就算了吧，他不会再来了，好像说敌人已经达到他应当做的啊，他掳掠了哈、啊、所以这事以后，也就是人的心就什么放松了。那我们知道说那个啊这个犹大被掳，他们总共2次，所以第一次被掳了以后，他们心就放松了。当他们放松了以后，所以在耶利米书第24章，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啊，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他看，有两筐的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啊。那当然接下去他说一筐是好的无花果，好像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再吃了。啊，那这个地方啊，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说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的前面。这个放这个字你把它圈起来，因为放这个字哈、啊、我们英文叫做放在那边 set， 好像说就是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其实这个字是在出埃及记第29章42节出现的字。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4章啊，出埃及记第啊、对不起29章，当出埃及记29章24节的地方啊，42节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这个神跟摩西啊讲说要这个啊，每天在会幕的时候要这个献祭，然后他讲怎么样？他说我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什么？成为圣。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这个相会这个字，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把两筐无花果树放在耶和华的殿。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相会把它拿过来放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指给我看，看哪、啊、有两筐无花果哈、啊，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跟神来相会。这个相会这个字哈、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出埃及记这个地方，也就是相会的那个会幕一样，哈、啊，就是上帝跟人啊见面的地方，也就是说神在那个地方跟人相会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说。两筐无花果树，他说有一筐是好的，有一筐是坏的。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很纳闷呢？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对不对？好，那无花果树摘下来了以后，啊，那你有两盘无花果树，那有一盘坏掉了，怎么可能说有一盘坏掉，另外一盘又是出熟的呢？所以你会觉得心中好像有一点点纳闷。其实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不在乎告诉我们说在自然界里面，因为你看你把果这个无花果摘下来，对不对？然后摘十个，五个放一盘，五个放一盘，那怎么可能说有五个已经坏到不能吃了，另外五个看起来还像出熟的？如果是出熟的话，你昨天摘的，那今天两盘都是出熟的。那如果要坏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以前摘的，两盘都坏掉。怎么可能一盘是出熟的，那一盘是极坏的，坏到什么不可以吃？所以最主要，我们就来这边看到说，刚才看到说有两筐无花果放在，也就是跟耶和华神的殿要相会的地方。那既然要相会的地方，可见这个地方重要的哈、啊，是上帝要什么？要耶利米留心来观察神的教导。重点就不再说这两筐无花果是昨天摘的，要坏一起坏，要好一起好。但是这个地方却是有一盘好的是出熟，一盘坏的是这个啊坏到不可以吃。可见神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在你看第三节，所以当你有这样子警醒的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事以后有些人继续的荒唐，但是有些人就必须要像耶利米这样子。有警醒的心来看，说留心看神的这个事情哈。所以他接下去他说，于是耶和华就问他了，他说你看见什么呢？他说我看见无花果树，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到不可以吃。所以你看耶利米他也没有观察到，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这时候的教导要来了。所以耶利米不是用眼睛看，耶利米是要用什么？要用心灵的耳朵去听。所以当一个人可以看到啊，这个啊事情上环境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但是他用心灵的眼睛去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第四节他就开始说话了。当神开始说话，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什么？第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之地去的，那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我们都知道。他说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好得好处，然后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到这地，也要建立他们，然后什么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好，所以我们一开始来看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好的无花果，上帝说是什么？指着第一批被掳去的犹大人。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当时听的人是什么？是留下来的，是第二批的人啊。所以也就是说，第二批的人要听上帝讲第一批被掳去的啊。那你看哈，你看他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的。那你这个地方你又开始纳闷了。有些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哈，你看他说被掳去，但是他又说打发离开什么？离开这地，到底是被掳呢，还是神把他差派出去？这个打发这个字其实是差派的意思哈。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形容第一批被掳的，上帝要形容他们，就是说他必看顾他们，因为这是好的无花果。好，那不只是无花果，还要让他们得好处 啊，然后呢，还要领他们归回，还要建立他们，不把他们拆毁，还要栽植他们，不把他们拔出。可见这第一批被掳去的是什么？是当时犹大的那种精华。好，那这些精华啊，我们看到说，既然被掳，那为什么又说打发呢？有些时候听起来好像说有点好像自己觉得安慰自己，明明被掳，那偏偏又要说打发。但神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说，这种被掳其实不是被掳，而是一种什么？被打发出去啊！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个创世纪第45章第5节的地方，同样一些故事啊，在创世纪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发生在那个约瑟。创世纪第45章，我们一起来看。你知道那个约瑟明明是被他的弟兄给什么？给卖到埃及去，对不对？啊，然后他把他丢在坑里面，然后把他卖出去了。但是约瑟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第45章，创世纪第45章第5节这个地方啊，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你们自忧自甚。”自恨，他说这是神差我，你把它画起来，这是神差我。你看，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个埃及地，为了要保全生命，因为到后来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们的弟兄通通没有粮食可以吃，他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后来看到前面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当时看起来是什么？约瑟当时看起来是被卖了，但是他后来他知道神的作为啊，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所以你看那个卖那个字还在那个地方，但他讲说什么？他说：“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自暴自弃。”他说：“这是神差我来的。”所以你看，创世纪第45章他也写两个字，一个是卖，那一个是呢？一个是差，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个是什么？被掳，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打发，同样的意思。为什么叫做被掳？因为什么？不懂的人看起来是被掳，但是在心灵的眼光看见神要跟他说：“这是我打发你出去的。”所以我们才这个地方看作明明被掳，但是却要说被打发。其实就好像一个人啊，当他在困难的时候，当他在觉得别人觉得你被掳的时候，但是他因为他信靠神啊，因为他信靠神，他怎么讲？他不觉得这是神的管教，他反而觉得这是什么？神差派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神打发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打发了以后，上帝就会告诉他们说神的应许啊，他说他必看顾这好的无花果，那跟他们说你们要得到好处，所以神也要眷顾他们啊，得到好处，他说领他们归回这地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又回去看两个无花果树，无花果，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其实预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有一天不管你是好的还是你是坏的，好的跟坏的都要什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坏的无花果树，哪一天我还是要在神的面前，要站在审判台的面前，所以还是要什么？与耶和华相会的地方。不管我这个无花果是烂到不能吃，总有一天我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它啊。所以但是好的呢，好的就是说，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是被掳，但是看起来是被打发，所以好的是听从神的话啊，他是接受管教啊。所以他说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接受神的管教其实不一定是被掳。如果我们刚才看到，记不记得我刚才带大家看列王记下24章第10节，他们当时他们不是被掳呢，他们是什么？我叫大家画起来那两个字，投降。其实今天哈，我们如果要接受神的管教，不见得一定要被掳，也不见得一定要对敌人投降，因为神自然有神自然的方法。只要我们乖乖的顺服在神的这种计划的当中，我们愿意接受，不管是被掳也好，投降也好，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这是神的计划中间一个管教，所以将来我们总是再回来。那对这些不去的人呢， 记不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这是第一批被掳的。那听的人是什么？听的人是第二批啊。听的人是第二批，也就是第一批的人精华已经走了，那剩下来的这些人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章我们都已经看过，他们什么，他们逼迫耶利米，他们还打了耶利米，把耶利米抓去关起来，他们迫害了耶利米。所以你看这些人啊，你看哈，被管教的好的，但是这些留下来的都是什么，极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耶利米已经知道神的计划了。耶利米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两筐，他已经完完全全知道，其实这是什么？这跟这个神的审判是不同，因为这完完全全是什么？神的旨意啊！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接下去看，他说领他们归回这地，他说也要建立，不给他拆除，然后栽植，不给他拔出。记不记得这四个字好像在哪里见过？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哈、啊，如果你是当时的耶利米哈、啊，那当时你一定记忆犹新，因为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一章他就已经告诉你六个东西，记不记得？啊，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说什么，在这个第十节的地方，他说。他要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什么？建立、栽植。这六个东西，今天有四个东西出现了。所以对耶利米讲起来说啊，那我完完全全了解神这个两筐无花果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啊？好，我们接下去看，他说最重要的是第七节，他说我要什么？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要赐给这些人认识我的心。为什么认识神的心必须要经过被掳呢？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也在前面看过，我们一起翻到这个耶利米书大概在21章16节吧，好像是21章16节是吧？我们看一下前面21章16节，好对不起在22章16节，讲错了哈，在22章16节啊，当他那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难道认识我不在乎此吗？我们上次讲过认识神，什么叫做认识神？我们大家都讲我们认识神，但那还不够。我们上次讲到认识神哈、啊、其实我再稍微提一下，其实认识神最主要就是什么？诗篇第九篇第16节告诉我们什么？对不起，第9篇第10节，认识神就是要依靠神。我们如果还学不会依靠神，就不会认识神。而且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认识神什么啊？就是要什么？要知道复活的大能啊。然后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在腓立比书3章10节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哈、啊，我们要认识那永生。对不起，在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17章第3节是讲说，认识神就知道得到永生。然后腓立比书3章10节是什么？得到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地方说，认识神的心啊，我们如果没有经过，所以常常人家讲说，孩子哈、啊。不管教哈，不长一智啊，就是说你没有经过管教，其实你不会长的。所以不长啊，不管教就不长一智。其实这种认识神的心是什么？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啊。人说认识神，其实是照着自己的方式。那自己的方式如果啊不被管教的话，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说，这群被掳这个啊被处罚被管教的人啊，他们。归回是因为他们相信，对，就像我刚才所说，他们信靠神，所以他们回来建立啊，又栽植。如果经过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人就会有认识神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神的心。那我们啊，我有一个地方哈、啊，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生命记》第30章第6节到第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啊，在《生命记》第30章。在《生命记》第30章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哈，30章第6节，他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其实什么最先的第一步就是什么？上帝要先动工，把我们心里的什么污秽除掉，你把它画起来。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污秽，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因为拜偶像的污秽，所以上帝什么把他们什么 被掳，然后让他们归回，经过这样子的管教，除掉他们心中的这些这些污秽，所以才能够让他们归回。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还存着一些污秽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归回的，好不好？好，那这个地方接下去他说，那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也要做我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什么？重复一下前面所说的，在旧约上帝啊跟他们所立的那个旧的约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讲过好几次，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31节，我们顺便也翻一下哈，啊，你翻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啊，我们讲过好几次，这个地方是什么？他说我要跟犹大跟以色列加另立新约，所以将来被掳的回来就可以立跟神立新约啊。我为什么希望大家再翻一次呢？因为请你翻到第34节，31章，我们刚才读31节是有一个新约，然后我们读第34节，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你该认识耶和华。你有没有看到那认识那两个字啊？他说怎么样？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必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赦免他们的罪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生命记什么，除掉那什么污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啊，31节讲到新约，那34节讲到你要怎么样认识耶和华，就是什么，他说最大到最小的都必认识他，他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在耶利米书这个地方，难怪他说什么，你们这一批第一批被掳的，他要让他认识耶和华的心。那这个时候神就是最主要借着这个两筐无花果树，就是要来教导耶利米说，你看见了以后，你要把这些信息去告诉什么，告诉这第二批现在还没有被掳，但是即将以后会被掳的人哈。然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必将犹大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犹大地的这个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去，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我必赶逐他们到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啊，这个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我所赐给他们永远的列祖之地灭绝为止。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下半段就在讲什么，那一另外一筐那个极坏什么已经不可以吃的无花果。那我们好好来看，刚才前面是什么，我们讲到约雅金第一次被掳，然后现在他就告诉我们说，第八节他说我必将犹大西底家，也就是下一个王啊，第二批的啊，他说我要将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也就是什么当时不肯被神管教这些人，第二批的哈，然后什么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也就是说什么他们什么他们已经逃难的啊，所以他通通给他包括在内的，你不被管教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渔民啊，还有逃难的，逃到哪里？逃到埃及地的，那你现在他说什么都交出来，你把那交出来画起来。他讲了两次，你看在第九节的地方上，他说我什么我必使他们交出来。你想想看，刚才我叫大家画起来是什么，他被掳的是什么，神打发他们离开这地，那现在呢，现在是被掳的是什么，必要被交出来。所以你看今天啊，一个好的一筐无花果跟坏的一筐无花果同样都是被掳的，但是神在形容好的愿意被管教的，神是说我把你裁派出去，但是对这些这个什么这筐坏的无花果，上帝是说什么交出来。所以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交出来，一个是什么，神裁派你，神打发你出去啊。所以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如何啊来面对我们自己，到底是愿意被管教还是不愿意被管教。那这个地方不愿意被管教，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刀剑、饥荒、瘟疫这三个东西都是同一个时间出现的啊。那我们看到其实第24章其实就是分两条路，一个是好的无花果，一个是坏的无花果，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神看顾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神降灾祸的，那任由他们自己选。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怎么样 都是什么？我们人自己的选择啊。所以这个第二十四章最主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所谓哈、啊、神的同在。什么叫做神的同在？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们的祖先在什么，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敬拜。她说那你们的祖先呢？她说在耶路撒冷城敬拜。耶稣跟她讲说这两个都不对，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其实什么叫做与神的同在呢？神不会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神也不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神是什么？神是就像马太福音最后一个说，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只要我们被差派出去，神就与你同在。就算那个差派出去好像被掳一样，好像很辛苦，但是神会与你同在。但如果你留在圣殿里面，或者是你像宗教的传统，你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其实神不会与你同在的。他最主要二十四章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五章。他说二十五章接下去的时候，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啊读到这个啊第三节，他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这个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啊，然后重要的是在这边直到今日啊，下一句话开始啊，我要花一些时间的跟大家分享。他说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领导我，我也对你们传说。怎么样传说呢？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第一次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啊，你把它画起来。总共他又讲五次你们没有听从，我把这五次先跟大家你把它标出来啊。然后第四节你看啊，不是只有耶利米从早起来传说，第四节开始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什么，他的仆人。你看啊，耶利米从早起来，从早就起来了，上帝也是从早就起来了。他说差遣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哎，只是你们也没有听从，哎，第二次。然后说什么也没有侧耳而听，第三次了。他说什么，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以居住在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之地，直到永远啊。所以你看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做什么，上帝先讲你们应当做什么，然后第六节再讲你们不可以做什么。你看神对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先从积极的方面，他没有先禁止我们啊，不是说哎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神当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回头，但是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不可随从别神敬拜你们的主所做啊，不，你们手所做的啊是个偶像，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后第七节，然而你们却没有听从，这是第几次了啊？第四次了。然后第八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什么仆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然后这是第五次你们没有听从我。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神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们没有听从，神一而再再而三说，神差遣他的先知不断的说，从早起床就说，但是人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然后神就差派第二次的人去跟他说。你知道神差派第二次的人是谁？神第一次差派什么？这个耶利米。上帝第二次差派什么？就是差派古列王啊。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以色列人啊，这古列王是我所差派的啊啊，在这个以赛亚书啊第四十四章啊，他告诉我们说，古列王其实是什么？是我所差派的。他说必成就我所喜悦，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古列王就是什么？告诉他们回去建殿的这个王啊。然后他们古列王他们也不听。所以到时候上帝就差派谁了？上帝在这个第九节他说，我就差派我的仆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所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上帝就差派什么更坏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但神在这个地方都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他称古列王是什么？是牧人。他称尼布甲尼人是什么？神的仆人呢。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这两个人虽然是外邦人，但是被神来使用，目的是要来管教什么？管教以色列的百姓。好，那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从早起来啊。圣经上面在耶利米书从早起来总共讲了十一次啊。那我那一天就去稍微研究一下这个耶利米 书哈，这个从早起来这个字哈，其实从早起来哈，在耶利米书哈这个地方叫做 Hashcam 哈，那 Hashcam 就是 Shcam 的意思了。从 Shcam 出来，那 Shcam 这个字呢啊，对不起，可能你们啊不太记得，但是我最主要跟大家讲就是事件的意思，中文翻作事件， Shcam 就是事件。那事件在圣经上面预表着什么呢？圣经上面预表着事件就是上帝向人说话，而且人也听他说话的地方。圣经上面第一次事件发生在哪里呢？好，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当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知道那是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对不对？好，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在第五节这个地方，第五节这个地方后半段，好，第六节他说亚伯兰经过的那地，到了示剑，就在摩利这个橡树的地方，他造了第一座坛。第七节的最后面他说为他向神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示剑这个地方是亚伯兰第一次筑坛，也就是他跟上帝见面的地方。好，所以你现在记得哈，从早起来这个字哈，跟那个示剑是只有差一个前面那个 title 一个音不一样哈。所以示剑啊 Shcam 这个字就是上帝跟人见面的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筑坛的地方哈。除了第一次筑坛的地方哈，我们来看当时这个啊，神也是告诉摩西说，以后约书亚带这个啊，你们进了这个约旦河西了以后啊，你们要在这个示剑的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哈、啊、来进这个啊，来跟神说话。所以我们一起先翻到啊这个生命记第啊21章1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看这个啊约书亚啊。摩西当时先在生命记的时候先提到一件事情，在生命记27章11节，他说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在那个地方，他说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西山那个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什么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以后啊，也是在这两个山啊，也就是示剑其实是坐落在哪里，示剑这个城市坐落在基利西山啊新山还有这个以巴路山中间。那一边是什么祝福，一边是什么咒诅，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边是什么好的无花果，一边是坏的无花果，一边是神所看顾的，一边是什么神所什么被掳的，一边是神所祝福的，一边是神所咒诅的。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我们看起来就可以跟24章那两筐无花果树连起来，否则我们好像看就不太懂哈、啊。然后接下来哈、啊，他说啊，另外一个字哈、啊，不是说另外一个字，就是说事件这个字哈、啊，如果变成动词的话哈、啊，是变成好像啊，在你的肩膀上有肩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啊。所以从早起来的意思哈、啊，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啊，耶利米25章，他这边讲说，耶利米从早起来传讲，耶和华神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那从早起来意思就是说，肩头上除了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地方人跟上帝说话，所以从早起来除了事件人跟上帝说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心头，也就是你的肩膀上有一个什么神话语的负担，那个负担就在你的肩膀上面哈。那这个啊，耶利米书总共讲了这个啊，这个字总共讲了这个啊11次啊。那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啊，这个我讲几个就好。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七章哈、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七章的地方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第七章哈、啊，我们看他第六章哈，我们第七章第几节？我们看一下啊，第七章13节，啊，第七章13节啊，他说啊，这一切的事情，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有没有看到啊？所以也是一样。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第啊25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 从早起来差遣他们，28节，你们却不听，不侧耳而听，你们不听从，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啊，在第这个耶利米书在第这个第几章，第七章的地方，好不好？好，那其他的11个地方啊，我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跟大家分享。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早起来，从早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有些人讲起来是一件容易，但什么时候不容易呢？你把它画起来，这23年来，重点就在这23年来。弟兄姐妹，多少时候哈，我自己不敢讲，曾经23年从早起来，可能一个礼拜，然后又什么，又好几天就懒惰了。但这个地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把它画起来，23年来从早起来，23年来从早起来，也就是23年来每天早上都在事件的地方跟神来面对面说话，而且身上的肩头上带着神给我们的负担一个感动。讲起来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回头看耶利米在这23年来，他的路非常的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他上帝告诉他要去传讲，但是他什么被人排斥，他心中非常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当他心中在最沮丧的时候啊，我那天就想到，当我们心中最沮丧的时候，上帝告诉耶利米一句什么话，你记得吗？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12章25节啊，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12章25节，神在那个地方告诉他说，你若12章第5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你怎么样跟马赛跑呢？如何跟马赛跑？所以当耶利米书在这23年来，我相信啊，这个啊，我全时间传道也还没有23年，所以常常在这边心中觉得非常沮丧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个耶利米，他说，你跟人赛跑你还觉得累啊，你怎么跟马赛跑呢？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从早起来，怎么样从早起来呢？啊，那天我又看到诗篇108篇，我想跟大家分享诗篇108篇，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从早起来。诗篇108篇哈，这个我们看一下，我相信如果你常常读诗篇的话，你很喜欢108篇。108篇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啊，我心坚定，我的口要唱歌，唱诗歌颂。然后第二节，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其实诗篇108篇第一节他说，神啊，我要我心坚定哈。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哈，其实是什么， My heart is ready，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要及早行起，因为每个早上我的心就是已经什么，已经醒来了。所以我花一些时间，因为这一节是很好灵修的这个信息，尤其看到诗篇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哈，这个你觉得耶利米已经下定决心，这23年来都要及早醒起来吗？从早啥、啊？就从早起来吗？我们刚才一直讲从早起来这个字，我想耶利米不是一开始就下定决心，23年就要这样子做。他是什么？有一个神的负担在他身上，而且我也看见这23年来，耶利米一定有什么沮丧，一定有跌倒，一定有爬不起来，一定有没办法的。但是他虽然没有下决心，但是他每一天他知道，如果不早一点起来，不把每一天早上就是归给神的话，那他的心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觉得说，有些时候看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啊，有些时候看到几个长辈啊，他说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说他教会服事30年，你他说服事什么呢？他说就服事折周报，他就是站在这个教会的面前，他就是什么发那些周报。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个怎么讲，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好像觉得说，有些人觉得说，哎，你这个好像好无聊哦，你怎么侍奉这件事情，就这样侍奉了20年呢，侍奉了3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地方他说耶利米从早起来，虽然他是传讲神的话， 好像人看到说，哇，你传讲神的话23年来不得了。但是其实重要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也是说，好，我们不要为耶利米难过，因为耶利米同样做一件相同的事情，从早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模式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尾声。23年来哈，所以啊，我最喜欢就是这23年来这几个字。23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而且他哈每一天做相同的事情，他也不会觉得无聊。有些时候我们不满足现在的，好像觉得说，哎，神，我要替你做大事。有些时候我们人好像说很一股冲动，心中有很多的计划，但是3年5年来哈，其实也没有什么作为啊，但是却。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比不上一个啊，心中来到神的面前委身的。所以我经过这一次在看25章这一段落的时候，我觉得委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耶利米能够做23年，说实在不简单呐 啊。耶利米能够做23年不简单。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哈。有一个人这么写，他说有一个叫做这个 Joel Henderson 这个人呢、啊、哈，他说他讲到一句，他说他写很多本书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多书呢？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根本没有写任何一本书，我只不过是每一天我就写一页，所以他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页一页的写。然后就把你看一年就写365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其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耶利米哈，他最好的地方哈就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就是耶利米哀歌啊哈，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耶利米哀歌啊、在第几章？耶利米哀歌我们翻一下，在第啊、这大家都会背3章哈，耶利米哀歌3章22节是吧？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否则23年来怎么每天早上起床老早就已经放弃了？他说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22节，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就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会认为说每天早上太阳又是从东边出来，反正这就是一个 routine 嘛。这每天早上如果是当成这样子的话，好像你每20年来你在教会服事就是发周报，然后觉得没有意思。但神今天再一次借着这句话，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什么？其实神看重的是那个尾声。因为什么？不是只有耶利米从早起来，连耶和华神都从早起来，但我们却不安于份，我们却想要寻找另外一个舞台，另外一个更高的侍奉。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都照样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连跟人赛跑都没办法的话，我们怎么跟马赛跑呢？哈，怎么跟马赛跑呢？啊，那当时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时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哈啊，他跟他们说，你们应当回头离开。其实当时犹太人的百姓哈啊，记不记得我们在啊这个耶利米书，我们一起读到，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2章23节到24节，好不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23节。他说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这个巴力呢？你看这个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其实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就要看到我们昨天的路是怎么样，走的那条路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昨天走的路就好像谷中在山谷里面的谁呢？他说你是什么？快行的独驼峰，我们就像骆驼一样。那这个地方骆驼是什么？狂乱啊、什么狂奔乱走。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好像这边跑那边跑，这边好像哪里都找不到服侍的地方。其实他说你是野驴啊，他说在旷野中你的什么，你的欲心发动，你这种发情，然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不止如此，他说哈、啊、他说这个像野驴一样啊，在这个旷野中。所以我们每一天哈、啊、就是想想看，其实我就好像一个独驼峰一样，我就好像野驴一样哈。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啊，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第二批这些人哈、啊、他们是什么？他们跑去什么？跑去这个啊，躲在埃及的里面哈、啊、这些故事我想他们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追随这个啊这个亚述，后来又跑去躲在埃及，其实都没有用的。神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你都没有听从，好不好？所以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他第五次讲到说，所以你都没有听从。然后第九节开始啊，他就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啊，怎么讲？他说啊，我要用什么？我要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 然后他在第十节他说我要使什么，我要使这个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哇，这个三个啊，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看他说欢喜和快乐，这个我们很清楚，就是说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欢喜没有快乐，也没有新郎跟新娘欢喜的声音。好，那下一个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呢？什么叫做推磨的声音呢？推磨的声音就好像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以前古代穷人每天早上起床就要推磨，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东西出来，然后要做早餐，好像做面粉做包子做这些东西哈，推磨。那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什么，太阳下山了，他们必须要什么，点灯才有亮光。所以这个推磨的声音跟这个什么灯的亮光预表着是什么，每一天的开始跟每一天的结束啊。所以你看哈，每一天的开始跟每一天的结束预表着什么，你所有每一天的活动，你每一天的活动当中已经不再有欢喜快乐的声音，也不再有那这个啊，你们将来也不再有什么新郎跟新娘结婚喜宴的事情了。他接下来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这个地方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他们要服侍巴比伦70年。70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对不对？70年啊，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70年是人一生的岁月。有些时候常常说，哦，我们知道了被掳巴到巴比伦去70年，但是你要知道，记不记得90篇摩西讲说什么？我一生的年日啊，多久？我一生的年日在10篇第90篇，也不过70而已，转眼成空。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啊，到第二次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这总共加起来70年。这个70啊，有两种算法，但今天我们不在乎另外一种算法，哪一种算法是对还是错，但最主要就是说，这70年满了以后，神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并什么，并加勒底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耶和华差派神差派巴比伦啊去管教他的百姓，但他的这个巴比伦王却什么做得太超过了啊，神没有叫他做的，他做的什么，甚至于把巴比伦不把以色列百姓蹂躏的超过神所给他们定规的。所以这时候上帝就说，等到70年结束的时候，上帝要回头来审判这个什么巴比伦啊。所以这接下去我们看说什么，他说在第13节，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载这书上的话，耶利米向这国所说的预言，都要临到这地。其实这个地方有点不好读了哈。那怎么比较好读呢？啊，我们一起回头看哈。其实11节读完了，应该再读13节，然后再来读12节，再读14节哈。我们来读一看哈，你看你先11节一起读哈，然后再读13节。他说，这全地就必荒凉。这个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对不对？这是11节。然后他说，我也必使我向那地，那地就是犹大了哈，所说的话就是记载这书上，就是耶利米向这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什么那地，就是犹大哈。好，因为他把他掳到70年，然后再来读什么？再来读12节。那70年满了以后呢，他必刑罚巴比伦，对不对？好，读完了以后你再来读14节，因为有多国的大君王，这个大君王就是什么？就是古列王，因为到时候古列王要来什么？要来什么？这个啊，刑罚巴比伦哈。古列王就是我们所谓的波斯王哈。那个巴比伦王啊，就是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后来被什么？被波斯给灭掉了哈。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先从11节。然后读13节，然后再回头读12节，再读14节，那就完完全全的清楚了啊。然后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个19节啊，1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愤怒的杯，使我差遣你去的各国国民都要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什么，并且发狂。哇，你看喝了神给他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审判嘛，喝了神给他的东倒西歪，他说并要发狂哈。然后我们跳到这个第20几节，我们跳到第27节，我们看怎么样发狂呢？ 啊，二十七节他说什么？你们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你们要喝，而且要什么？喝醉。那不只要喝醉，还要什么？还要呕吐。不只要呕吐，还要跌倒。不止跌倒，还要什么？还要不得再起来。然后最后呢，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东倒西歪，病要发狂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好几个动词，要喝，要喝醉，要呕吐，要跌倒，跌倒不得再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说，哇，那这个神好像有点太霸道了，硬要人去把它喝啊，喝不止喝，还要喝到醉，还要呕吐，还要跌倒，还爬不起来。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神霸道，乃是人犯罪了以后你该受的，活该的。因为上帝的审判一定要临到这个地方，所以人不要想逃避死亡灾难，因为人作恶满盈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临到。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说他要东倒西歪的被病使他发狂。这个发狂哈，其实这个字就像大卫，记不记得大卫有时候装疯啊，那个发狂是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发狂，其实这件事情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给人发狂，上帝会给一个什么离开他的人发狂。 OK， 好，我再讲一遍，就像刚才认识神的心是谁给的？是耶和华神给的。所以这个地方上帝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是先使一个人发狂啊，那然后再让他遇见刀剑，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跌倒了然后爬不起来，然后再遇见刀剑了哈，然后就是死亡了哈。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啊，我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翻到，记不记得扫罗也是发狂啊。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上十六章哈，在撒母耳上十六章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扫罗为什么发狂。我们复习一下哈，撒母耳上十六章。好，撒母耳上十六章哈，这个地方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然后第十一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所以这个扰乱扫罗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让我有一个让我发狂扰乱我的那个灵在我的身上呢？其实还是一样，因为人作恶多端。你会不会发觉说，一个人啊开始赌博是吧，赌到后来哈发狂了，就是常常有些时候人离开神就好像发疯一样哈，就是说一定错到一个程度要继续发疯，但是这是一个神的审判哈。那最主要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刀剑临到他们中间。然后第七节他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然后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者民喝哈。那这些人哈，接下去他有讲，那还没有讲到这些人之前哈，我先来讲一下。他说耶和华，他说差我去的各国的民当中喝。其实神有没有差遣？我们知道这些东倒西歪的杯哈，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这个东倒西歪的杯，其实到后来哈，神要把它拿走啊，然后再拿回去给谁喝？再拿回去给这个啊、尼布甲尼撒，还是就是说巴比伦他们喝哈。不过我想这个时候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上帝没有差遣耶利米去国外，上帝只有差遣耶利米对以色列、对犹大的百姓说。那为什么这些东倒西歪的杯、这些审判的信息会流到这个外邦人呢？我想这最主要的也是看到说，其实这都是神的手上的工。那耶利米就从耶和华的手上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的各国的民喝哈。然后接下来哪一种民呢？他说第十八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和首领，还有这些城邑的什么荒凉。所以这一而再再而三哈，一直到二十节啊，一直到这个第几节，到了第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因为这中间都有很多王哈，我们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些王。我们看这第二十六节哈，最后他说，以及天上地下的万国，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王也要喝。那示沙克有一个小字是谁？ 就是巴比伦王，也就是巴比伦王到最后也要喝这使人东倒的西歪的杯，印证了在第十二节70年后神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其他加勒底的人哈。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他说这个第28节，他们若不肯从你手上接这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一定要喝。然后我既从我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他说你们不能免。可见要喝这一杯，人是什么？人是拒绝的，人不要喝的。今天你我们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说不要，这太苦了，我们不要喝这杯啊。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喝，而且说你们不能免。这两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是不会什么轻而易举的放过啊他的百姓的哈。那怎么样呢？我们看29节，他说我既从称为我名的城起手施行灾祸。那起手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什么？上帝的审判是从什么时候起手的？是从谁开始起手？从称他名下的城，在旧约时候称他名下的城。那在新约呢？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彼得前书好不好？我们翻到彼得前书，在第4章。彼得前书第4章的第17节，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时候到了，神的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个地方说，哎呦哎呦，那我不要信了。因为什么？审判是从那边开始，但是弟兄姐妹，审判是从教会开始，教会必须要先认罪悔改，审判是从教会神的家开始。但是如果你逃避说，哦，因为这样子审判从那边开始，那我躲到后面吧。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4章，我们刚才读前半段17节，现在17节后半段，他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来有何等的结局呢？你看，你意思就是说没有错，是从信的人开始审判，但是那不信的人是在什么？那更糟糕了，比那审判还要更糟糕，比那起手还要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说，其实人啊，一定要喝这杯，而且你们必不能免。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感谢神了哈，今天你可以喝这杯吗？你可以喝到神的愤怒那一杯吗？我们一起来看，其实在马太福音26章42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倘若这杯我一定要喝的话，对不对？好，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是神愤怒的杯。那神愤怒的杯今天你喝得到吗？你喝不到。今天你喝得到我喝得到吗？喝不到。为什么我们喝不到呢？因为神的愤怒的杯耶稣替我们喝了，耶稣替我们担当所有一切的审判，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他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相信他了以后，耶稣就喝掉什么？喝掉上帝愤怒的杯。所以耶稣代替我们一切的罪，甚至于连审判的杯也喝了。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8章11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1章18节，对，18章11节，对不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8章。当时哈，不是那个这个彼得啊，拿了大刀砍了人家的耳朵吗？然后18章11节，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常常我们就看到收刀入鞘节结束了，但下一句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耶稣说他一定要喝，他。上帝这个愤怒的杯是谁帮我们喝走了？是耶稣帮我们喝走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啊，到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哈，其实这个杯有福杯也有苦杯，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喝的是什么？那福杯满溢。记不记得在诗篇23篇也讲到福杯满溢？但问题是在这里，我们要喝到福杯满溢，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所做的恶，要归向神，才可以福杯满溢。我们几个福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诗篇16篇，在诗篇16篇的地方啊，我想就讲两节就好。诗篇16篇哈，其实这个地方也清楚告诉我们，他说16篇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好，传道书 五章十八节，箴言二十八章十节也都讲到这些好碑。那苦碑呢，我们一起翻到诗篇十一篇第六节啊，我们看到诗篇十一篇第六节啊，就在前面这个地方啊，十一篇第六节，他说他要向恶人什么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啊。所以我希望说十一章这个第六节做他们杯中的粪，还有第十六章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粪，这两个你把它画起来，这两个是最好的比较。因为什么？因为两个都在诗篇，一个在第十六篇是好篇，是好这个福碑，另外一个在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是讲到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所以整个我看到这个地方哈，我想到最后的时候，你翻到最后哈啊，他说耶和华神啊，在这个第三十七节的地方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怎么？平安的羊圈都寂静无声。什么叫做平安的什么？羊圈都寂静无声，所谓寂静无声就是好像死寂的声音，就是说没有声音了，完完全全没有声音了。你看神的羊圈里面没有声音，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最后完成的时候，全部什么，如果不听神的话全部都死了啊。所以在这个第三十七节在之前，他告诉我们三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使他们草场变为荒场，然后最后告诉我们说平安的羊圈都变成寂静无声。所以这是一个神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常常我们真的是以为每天早上从早起来来听你的话语是习以为常，但我们没有看到二十三年说实在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日子。愿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日子，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很属灵，但有些时候我们却因为环境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耐力不足，我们没办法熬过三个月，我们怎么样熬过二十三年呢？主啊，求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在走神的道路上面是终身的尾声，虽然日子有一些困难，但乃是我们自己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愿你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被掳的时候，乃是你差派我们出去，我们是摆在耶和华神殿中那个好的无花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侍奉的路程当中唯有日久见人心，因为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从早起来那是一件不可少的一件事，像玛利亚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研读所领受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